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以隆重阅兵式和一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演说，揭开了中共建政70年纪念。但是香港街头传出枪响，示威者中枪倒地，美中贸易战阴影挥之不去，习近平的强权治理将把中国带往何处？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探讨主题就是内外交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怎么走？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内容。另外，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要带您看看今天在北京的11阅兵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我们就来聚焦今晚的香港。在今天10月1号，在香港，从当地时间中午开始，香港各地再次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在下午1点左右，名为“结束专政，还政于民”的抗议示威队伍最先出现在港岛铜锣湾街头。这支示威队伍在出发前十几分钟，北京中共建国70周年的大阅兵和群众游行才刚刚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维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说，警方消息指曾经在荃湾发射实弹，开了2枪，射击后果不详。该台后来报道说，有一名男子左肺中弹，另外至少有15名示威者被送进医院，一人情况危殆，大部分人情况稳定。报道还说，在香港许多区出现了有人纵火堵路，从高处向警察投掷燃烧物，甚至可能是腐蚀性液体的状况。而警方则在示威地点连续发射催泪弹，大量释放胡椒喷雾，驱散为主的同时，也明显加大了抓捕的力度。目前出现抗议活动以及暴力场面的地方，包括了港岛金钟政府总部的周遭、中环、铜锣湾和湾仔，以及九龙半岛和新界。警方在金钟地区已经动用了水炮，以强大的蓝色水柱来驱散示威者。根据下午5点传出的报道说，港铁荃湾线有20多个车站关闭，后来又有报道指出荃湾线已经全线暂停。另外，今天在北京，中国当局在北京市中心举行了阅兵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阅兵式上展出了新武器装备，包括专家所说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将近3个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他表示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次的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是防务专家认为，它是向全世界传送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3个多月，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断在放缓。美联社在星期二从北京发出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它可以冲破美国和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就在北京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共建政70年的时刻，台湾官方再一次明确拒绝了习近平有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台湾陆委会在10月1号发布新闻稿当中表示，一国两制不是两岸关系的处理方案，更不适用于台湾，台湾绝不会接受。陆委会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也提出了批评，声明说中共坚持一党专政70年，治理理念违反民主、自由与人权价值，造成中国大陆发展风险与挑战。陆委会认为，北京高呼团结斗争、伟大复兴与统一，这无非是军事扩张的借口，严重威胁区域和平及世界的民主文明。 今天10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检阅了解放军部队。这次的阅兵规模空前，超过了中共建政50周年和60周年时的阅兵。中国这个曾经饱经战乱的贫穷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这70年里也发生过大跃进，导致发生数以千万人计死亡的大饥荒，也发生过使国家陷入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发生过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6.4事件。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不断的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还有香港的持续反送中抗议，可以说给中共的建国70年大庆蒙上了阴影。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电视报道。
90岁高龄的北京居民崔宝宪已经在北京钟楼附近的小巷里生活了70多年。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70年来既经历过严重的动荡时期，也目睹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1959年的11，崔宝宪被选中到天安门参加花车表演，当时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10年动乱。这场运动期间出现过极端暴力，导致一些中共主要领导人下台，还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大型群众集会和青年下乡。
那时候就是思想也有压力，这经济上也有压力啊。我这不，那心里不太松心吧，就是紧绷点儿那意思。
现在这些年来，你能看得出来一步一个脚印儿。虽然遇见这个那样的风风坎坎儿，这属于正常的，对不对？哪有那么太平的太平盛世？没有，太平盛世呢是靠国家强大了，对吧？支撑才能太平盛世，对不对？老百姓就盼着自己的国家，国家就是家嘛，家强盛，那说实在日子才好过，才踏实。
星期二，在北京庆祝中共建国70周年之际，当局希望民众把焦点放在现在，也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不是回忆过去的艰苦。阅兵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一个重要且受欢迎的方法，能够凸显习近平领导能力。那些爱国主义标语、花坛以及严密的安保措施随处可见。
首先，我认为可能看到的是习近平执政的中期，所以习近平想要美化自己，并且说，我在这里，中共已经建政70年了，我现在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我将带领国家前进。其次，中共存在的时间几乎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共产党存在的时间一样长。苏联存在了74年，中国的下一个大庆可能是75年。你知道，75年意味着中国将超过前苏联。
美国之音尹轩，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到中国政府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所举行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而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检阅。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今天的相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次被称为是中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实际上它的时间点也正好碰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现在面临在国际在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可以说最复杂压力也是最大的时候。那么北京精心来操办的这些庆祝活动，还有在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到底聚焦在哪些看点？舆论的反应是如何呢？
那么这次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活动呢，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还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出席了。在阅兵的阵列中呢，一些解放军最新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还有这个大约1.5万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有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另有数万人在现场观礼。那么今天晚上呢，天安门广场还举办了文艺晚会和烟火表演。那么目前来看呢，这场晚会呢，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也出席了， 目前晚会仍在进行，但是看来是正在接近尾声啊。那么，中共现任的这个领导人以及卸任的高层人物，都出现在这个白天的这个天安门城楼上。从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报道来看呢，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在出席人员之列，也没有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出席。之前哪位外国政要会出席？曾是一个悬念，那么看来这个悬念先到此已经揭晓了啊。今天晚上八点呢，这个是晚会呢，和灯光秀是在焰火中，焰火的表演中开始的啊。那么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呢，香港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不断。那么之前就有报道说，那么香港的这个焰火晚会，今天晚上原定要举行，那么现在就后来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局势啊，那么取消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央视的画面显示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了观礼，还有这个枪口对准香港示威者的这个香港的那位光头警察刘泽基也出现在这个观礼的这个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曾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这个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呢都以个人原因为由推辞了。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遭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口诛笔伐。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说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说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宇文，
是。那么一斌，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哪些嘉宾出席了这一次的阅兵式之外引发了悬念，另外一个悬念是在军事方面的。我们知道习近平接掌了这个解放军统帅大权以来，他举行过多次的阅兵。北京官媒这些天来所说的这次阅兵当中有一些悬念还有亮点，今天也随着这个阅兵的公开纷纷的揭晓了。刚刚我们提到，在美中贸易战前景不明，港台的局势紧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领土纷争风险不减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军事专家们如何来解读中国方面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最新军力水平，还有他们背后的战略意义呢？
这次阅兵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着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们挥手致意，但是没有敬礼。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这次受阅装备均是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引起军事专家们的注意。在地面阅兵方阵行进的同时呢，直升机、战斗机组成编队飞越了北京的上空。那么阅兵式上，中程东方17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然而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这个原来是美国和苏联，前苏联啊，现在是俄罗斯他们共同签订的这个条约。那么另外呢，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式上也是最后的出场。我们今天采访了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社的这个总编辑郑继文，他表示呢，这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17中程导弹呢，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东风41洲际战略导弹呢，意在向美国示威。因为这个导弹呢，据说是可以，这个射程啊，可以打到美国的这个本土。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呢，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领导人呢，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郑继文指出，这次阅兵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但是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方面，和美国相比呢，仍有差距，特别是在实战经验方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郑继文的评论。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对手那展现一定的威慑能力。他释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同时， 那美国是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在这军事力量也有许多可以跟美国抗衡的这种能力哦，尤其是战略武器或者这种高超音速这种突防武器，哎，甚至说反舰弹道导弹等等。那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也警告美国不要轻易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侵害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我想通过这次高科技的一个阅兵，向他的对手其实也展现了这样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一个意义。
阅兵式过后呢，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的代表和学生，已故中共高层及老兵家属，还有他们的后代呢，这个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照片，在游行群众中行进，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手举毛泽东的照片在央视直播中出现，中共元老薄一波的照片也在央视画面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确定，手举薄一波照片的那个人的身份是否是，薄熙勇或者是薄熙成，这两个都是薄一波的儿子啊，到底是哪一位，现在还不确定。那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还表示呢，元帅和大将们的这个彩车或者是观光巴士呢没有出现。这名红二代表示呢，元帅和大将们的后人呢可能不屑于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另外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在这个游行的队列中。中共官方近年来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标语在方阵中出现。参与游行的彩车呢，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共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这样的一些雕塑啊。
嗯。
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学习强国软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等等，在游行花车上都有呈现。北京呢，为这次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还有这个在校的学生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训练，并且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彩排。北京市为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周边很多工厂呢都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十一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在10月1号上午，也就今天阅兵式展开的同时呢，北京上空仍被雾霾笼罩，
是
PM2.5 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级别。那么人们所期待的阅兵栏并没有出现。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那么就在北京大秀军事肌肉的同时呢，在香港街头陷入了混乱紧张。习近平的强权治理为何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挑战？挺过70年的中共政权是否即将面临大限？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怎么走？而老百姓能怎么做？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以及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贸易战更加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亚洲的色彩，
大眼色，
古代人科技风范的前
沿的女儿。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ilk Road.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young to be having a midlife crisis, huh?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Duke.
That is because we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ght-knit that he's a shared.
Institute.
放掉，
他的这个东西被放掉，你放到。
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国庆典礼上发表演说，继续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搭配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习近平向世人展现中共掌握军权和政权的企图显而易见。然而，美中贸易战的阴影，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中国社会的民愤不满，都与北京隆重的庆典形成强烈对照。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执行的强国政策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国的发展之本，让中国的发展成果变负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怎么走？70岁的中共政权能否挺过下一个大限？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
第二位是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两位嘉宾，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发表的这篇，在事前被很多官媒说是一篇重要讲话，那么实际上它的长度不到10分钟，非常的简短。它里面提到了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略。另外呢，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有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先请吴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说法，那么这几项坚持搭配上今天的在香港也好，从台湾来的反应也好，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它的重点亮点在哪里？
还是有一些新意，不能说完全没有，尽管是对过去几年他的长话短话的各种的一个浓缩版本，我们确实很难找新意，但是我个人看起来，在这么一个2000多字10分钟讲话当中，他这个浓缩这个简明扼要的，还是把他过去7年的执政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核心的东西给概括出来，就是三个坚持。这三个坚持，从三个坚持来看，他基本上排除了未来党内所有的像所谓的多党的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像公民社会开放的可能性，像这个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可能谈更多的比如说社会民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变形转型的这种可能性他都排除掉了。这个过去尽管他的内部文件、内部讲话或者说各种也反复这么讲过，但是这是一个公开的简短扼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等于把未来一切的这种变革的路、体制内变革的路给堵死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从三个坚持以及它的前后来看，民族主义的色彩是非常的强烈。那民族主义色彩当然是谈的所谓的它对外的所谓一切力量不能阻止中国复兴等等等等，以及在之后所谈的中国这么一个发展，70年的发展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这么一个，那和他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坚持其实很明确，就是结合成一个民主或者说叫做社会，叫做民族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框架。
嗯哼，
那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者，军涛也在啊，任何的一个甚至普通经历过20世纪的人都了解的，这是一个100年，这个完全是一个旧玩意儿，就是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他谈的这些东西完全是在100年前人类在欧洲曾经做的这个失败的这个人类的社会试验，他现在重新再捡起来。所以包括他的这个之后所展开的阅兵，之后所展开的这么所谓人民主体性的体现的这么一个群众的大规模游行，其实一点没有不是新鲜，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不过在我看起来是重复以前苏联每年一次甚至两次的这种大规模的阅兵，赶上了苏联当年的水平，这是一个。第二个，这群众的游行还是群众，这所谓人民主体，人民并没有通过其他的一个政党的代表的方式，其他的公民社会的各种审议的方式，我们政治学通常讨论的各种民主监督、民主审议的方式，甚至在司法的这种框架里头都没有各种可保障的、可靠的，甚至人民也没有个体的人身自由的确定的保障。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民实际上是被虚制的，而且是被所谓的代表了，在虚制情况下被代表，然后只看到这个人民是以这种高度默化的阿里郎团体操的精心表演、精心操控的一个表演式的一个团体操来代表人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的都是旧玩意儿。那朝鲜加上日本30年代的这个富国强兵的这个模式，他的所谓的强国的模式、民族主义的模式，任何熟悉日本近现代史的都了解，这完全就是日本式的一个二战前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尽管他在谈和平发展，最后落实到和平发展，谈中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等等等等，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经历过20世纪、经历过现代性危机的人会相信这么一个声明。大家只能看到他在做什么，看到他在说什么，看到他在怎么样的前进，这一切都是100年前人类已经在做的失败的带来灾难的模式。
好的，谢谢吴博士。那接下来我想王军涛博士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其实我同意吴博士的看法，就是在这次的习近平的简短讲话中间透露一个很强的信息，这是从他上台以来这个信息，就是他再次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面对世界和面对的新时代的方针，由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和平和发展的这样一个主旋律转到了一个宣示呢，就是要中国要崛起，而这个崛起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呢走可能要走军国主义道路，因为刚才吴博士不断地提到了，就是在人类政治史上灾难性的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后，像日本呐、这种军国主义的，因为把这么强大的一个这个军队的阵容、军事阵容和这个载歌载舞的民间的这种拥戴给它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是亮点之一，但我觉得最大的亮点还真的是在于它的简短。他的这个发言的简短与其他方面的四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专制统治者喜欢盛大的这种庆典活动，但这种庆典活动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庆典是非常盛大的话，他应当是展示，不光是展示实力，而且是宣示重大方针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矛盾就在于他用这么强大的一个盛典，而且之前做了很多铺垫，说习近平要发表一个重要讲话，但是这个矛这个他这个讲话的简短以及他的含混，那么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就在于说他在他的之前呢有过一些，就在他的之前的时候呢，他总是做了很长的发言，不光是在一些重大的庆典、重大的这种事件，比如像中共的代表大会上，而且在一些不太重要场合，他也喜欢发表非常冗长的讲话。尽管他经常念错别字，但他还是要说很多很多，而且他讲得很具体。在这个中间呢，不断透露出来的就是斗争啊、底线思维啊、惊涛骇浪啊什么。但这一次呢，他没有提。对，第三个呢，就是他其实在这之前做了好多铺垫，比如像毛泽东的这个纪念堂，或这个去到毛泽东纪念堂瞻仰啊，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即将发表重大讲话，跟这些也很矛盾。那第四个矛盾就是，其实他本来也不绝对不是无话可说，整个的世界都期待着他对香港问题、对中美贸易战等等一系列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做出一些重要的发言，来讲一下共产党怎么看这些问题，他也没有。当然了，在盛大的庆典的时候，这个讲话在展示这个国家成就，他应当列出成就的时候，还应当去说一下这个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像他过去这样的去说。我觉得在这些这个在这一个简短的发言和这几个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习近平在这次的国庆这个庆典活动上，他的没有主导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没有说他想说的话，没有说他该说的话，没有说他认为重要的话，他没有说。那这就其实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个亮点，这也是个亮点，就是习近平在党内仍然面临着重大阻力。但是我觉得往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习近平的，因为庆典呢可能有一系列活动组成，比如今天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会对他的讲话做一系列的延伸性的解读。在这些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可能和党内的其他的一些力量和派别的斗争。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啊。那么从他的这个简短发言，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不只是王军涛博士您刚刚提到的几个矛盾，包括他提到的这个和平发展。那么有很多人说，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这次的阅兵里面展现了很多的新式武器，也备受这个国际间的一些军事专家的观察人士的关注啊，特别是包括这个东风41、东风17这个导弹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王军涛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一方面，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中国要和平发展、和平的崛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大力的展示这些军事肌肉，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它能够成功的说服国际社会，中国真的是有意要进行和平的崛起吗？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刚才讲到了，其实邓小平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共产党当把和平和发展作为他的主要要素的时候，他就准备采取一个包容的心态看见世界，因为他要把所有过去他的敌对力量、不利的这种力量或者跟他不同力量转化为促进他发展的动力因素或者是有利条件。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把国家安全，你可以安全是他最大关心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一旦把安全置于一个核心话题中，那么那些跟你不同的力量就会成为你的敌人，那些跟你这个敌对的力量呢更加成为你要消灭的对手，包括你内部原来跟你一样的力量，你也要防止他作为野心家、什么阴谋家呀，还有一些这个潜在的政治的这种对手啊，你要加以防范。那么这个路子会越走越窄。那么我觉得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其中一个矛盾，就是习近平实际上他这一次在这个阅兵活动或者庆典上的讲话，又把和平啊等等这些放到了一个主要的位置上来说。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跟他过去上台以来的一系列说法，底线思维、惊涛骇浪，还有斗争、斗争、斗争这样的一些说法都是矛盾的。那么但是他这个展示这个国防肌肉，倒是我觉得体现他的思想，想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共可以在世界上的对世界上任何部分进行打击，那么让他们不要再干预中共他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国内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呢，中共一定要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崛起，而且要在世界的所谓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打造这个共同体中呢，中共要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那么针对今天的阅兵式，还有在北京的庆典，当然也包括了在香港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发展。我们想听听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问题。下面这位署名腐朽的高墙，这位网友说，改革开放前中共哪有这么多先进的武器，这些都是美国欧洲对华一再妥协绥靖的结果。那些对中共绥靖者，那些拥抱熊猫派，是他们成就了一个专制集权大国的崛起，以至于现在的中共能够在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影响力处处挑战美国。今天的中共真的强大了，确实强大了。而这位署名叫崔宗邦的网友，他说，共匪整出个第五代，这是什么辈分？死人活人一起展览游街，耀武扬威，恐吓百姓，这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闹剧到何时终结？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在哪里？而署名 Don't Free 的网友说呢，所谓的大阅兵无非就是土豪脖子上的大金链子，除了摆阔还有什么意义？远离中共，李嘉诚才得始终。再看看与中共勾肩搭背的一些商人，几人能得善终了？另外呢，灯火西时这位网友他说，门窗不能随便开，上公厕要登记，上公车要安检，看阅兵要政审，中共是在害怕谁呢？好，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那么吴强博士现在的连线暂时的中断了，我想继续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博士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刚刚几位网友也提到了，中共现在确实是强大了，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最敏感也是最危机的时刻，在国际上在国内都面临不少的压力。我们看到今天在香港的街头，警方发射了实弹，有这个示威者中枪倒地。那么在国际间有美国贸易战的压力，还有国际间的一些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排挤和质疑，种种种种的因素，这跟习近平的政策和他的这个执政的方式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觉得其实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比如像在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对中共的崛起抱警惕的态度，其实刚才一些网友的评论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一些转变看法。在这之前时候呢，90年代中期时候，实际上当这个前苏联帝国垮台之后，美国和西方社会曾经有一场大辩论，就是对中国究竟采取围堵的政策还是采取接触的政策。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呢是围堵政策占了上风，就是希望在中共能够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间，让他在国际社会中尝到甜头，国际社会规则，然后把这些规则用于国家这国内的内政改革，让中共和平演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或者半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呢，现在的现实相反，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中共呢现在正在急剧的向一个新的专制和全能主义，甚至一个人类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索罗斯先生说比1984还要恐怖的一个数码极权主义的这样一个政体演变。而且这个政体呢，带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非常大的军事力，要挑战国际社会的过去已经在二次大战以来行之有效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威胁呢，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警惕。另一方面，中共在他过去还解决不错的，就他自认为解决不错的，比如在这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缓和的两岸关系。那么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的一些年中间，中共的势力逐渐在台湾发展。那么这其实在两岸关系缓和过程中间呢，在台湾从来没有共产党活动的余地，到了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量。那么另一方面，在香港过去呢，中共在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大量曾经逃港的这样一些力量正在回归香港。但最近一些年呢，香港不仅这些逃港力量要在搬离，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搬离的，比如像李嘉诚先生也要离出走香港。同时呢，从来过去不太关心政治的这种被大陆人看作经济动物的香港人，那么他们只是在1989年大屠杀之后，出于对大陆的这种这个 这种屠杀的愤怒，开始实际关心政治事务的香港人，现在越来越开始发展到了这个要对香港本地的政治事务，包括一些政体问题等等，要争取话语权。像这样的一些发展，实际上都是跟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那么刺激出了这样一些不利因素。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对此是知道的。所以我刚才在前面讲到，习近平从上台以后，他不断地讲说，共产党可能要面临重大危机，要在惊涛骇浪中接班，要做所有这个考虑的时候，要考虑到底线思维，也就是说会面临着一些灭顶之灾的这样一些考虑，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它是一直有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在这种危机面前要斗争，要敢于斗争，那么要敢于胜利，而且他就是强调要这个要避免就是像戈尔巴乔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在关键时刻软弱。关键是要该秀肌肉要秀肌肉，该用肌肉要用肌肉。其实现在我觉得从这个在中共在国际地位上的这种被这个被敌视或者被怀疑，一直到香港的这些危机，都是习近平政策的结果。
嗯，好的。那么现在这个吴强博士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的，那么刚刚您听到了王博士他的看法。我们刚刚是提到了，到底习近平从上任以来七年多来，他的这个执政能力，还有他的这些政策做法，是不是导致今天中国陷入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您刚刚听到王博士的分析，在这里我也要引述一下德国之声最近呢，有这样的一篇德国资深记者马凯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的政策是在给谁续命，主要是讲说习近平在希望通过让这个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同时，其实伤害到了中国。我们来看看文章里面说，习近平现在全线反其道而行，把权力再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让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再度大行其道，扼杀社会自由空间。习近平的政策或许能延长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却有损于这个国家，会让中国的地位被削弱。我想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呢？
这个论点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反对，因为它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对中国来说，党和国家的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本来就是两回事，但是习他是把它绑一起，也实际上是也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核心，把爱国主义等同于爱党，等同于这个对现在的一人权威体制的一个爱戴，所谓两个维护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根本上是一个威权体制它怎么样继续的问题。所以怎么样继续，它就拒绝民主化的这种各种的转型，拒绝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治参与等等等等。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金涛博士在谈，在分析习近平过去七年的一个执政，他的政策，他的思路造成目前的一个内忧外患的状况。我很同意这一点。包括比如说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性的一个事件，就是枪击。这个枪击等于是把香港过去四个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开始正式的转型为一个民主化的运动。那这个民主化运动把香港，会让香港所有香港人都记住这一天，而且是知道这一天的枪击的发生实际上是在国庆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治冲突爆发，才会有造成这么一个偶然的，似乎是偶然的一个个案。那这个对香港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由此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是模仿香港。那么香港的今天就代表着大陆的明天，这是他个人无法改变的。但是他所做的，所在过去七年所做的，为什么在香港这个问题会突然恶化？在其实包括在北京，2017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激进的地方的驱逐所谓地摊人口，在各个地方都有非常激进的这种政策在执行。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他一个人的授意或者说他的指挥，但是 正是在他的这么一个治理之下，我们发现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一个在他的治国理政，也就是去掉政治，去政治化，要治理啊，他是他向全世界所推销的中国治理模式下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暴力。这个治理暴力既有最近的香港的这么一个警察暴力猖獗泛滥了四个月没有受到任何节制控制的一个危机化的一个状况，也有在中国各个地方层面上从环境上的治理非常的一刀切，让很多企业直接的关门，在所谓去低端人口上面，在更早比如说在拆迁的问题上面，在各个的环节包括对人权活动者对 NGO 的打压，我们发现治理的暴力是过去七年他的这个统治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在去掉政治，他不要政治，你他坚持共产党的一党的统治情况下，其实就是封杀了一切的体制外的或者一党之外的政治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主要强调是治理，他以为他听了包括我们系，我前我们清华读政治学系在内，听了这些政治学专家要所谓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各种建议之后，觉得可以不谈政治了，不谈民主化了，治理就可以解决 everything 的一种思路下，结果治理的暴力从城管一级到最高的这么一个香港警察一级到处的泛滥，造成的地方官员的这么一个对包括私营企业的一个肆意的一个压迫，比如说安邦这些甚至红二代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都是在这种治理暴力下成为牺牲品，因为它在所谓金融稳定的这么一个口号下来进行的六个稳定，那实际上是六个方面的一个治理暴力的出现。所以治理暴力是他即使他个人不负责任，也是他的这么一个倾向，他的大的路线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哲学上讲的是非意向性的结果，这种非意向结果其实正在改变他的好像要永终身执政，共产党要永续执政的一个预期，而且这改变来得非常快。
好的，
包括由此产生的中美贸易战。
吴博士，谢谢您。那么您提到了很多很重要的要点，接下来我想请军涛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吴博士提到了这个治理的暴力，还有呢他这个对于习近平不仅仅是要维持一党专政，还要维持个人的执政的长期执政下去。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有很多人认为这真的有可能实现吗？现在的问题如此的复杂，如此的繁杂。我们来看看政治评论人吴作来先生，他昨天在推特上他就说了，他说邓江湖是软专政时代相对温和，所以延长了中共的时限，但是毛和习是硬专政，如果毛一直专政或者习一直专政，不可能有七十年实现的，习已经玩了七年了，就这样乱得不可收拾了。现在他是非常小的一个团队在运作，主要还是靠江湖时代的积累在支撑，但好日子已经要宣告结束了。我想请王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这个治理暴力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下去，是不是有可能习近平会成为中共的末代总书记呢？
对，我觉得呢，很可能啊，中共会是末代的总书记，因为呢，这个刚才这个如果回到德国之声所发表的那个讲话来看的话，他实际上说，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虽然让共产党好像是打吃了春药、打了鸡血一样，能够一下子勃发出一种很大的这种能量和力量展示给世界，但实际上呢，它会使得他过去造成的发展的这样一些因素呢能够消失。其实共产党在1989年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发展，主要采取的是威权的模式。那么这就我们看一下，就赵子阳先生回忆以及根据其他资料回忆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心中的这个政治模式呢，他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这个赵子阳给他介绍新权威主义的时候，他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用国家这个来管理这个政治稳定，但是把发展的权利 和发展的这个决策呢交给民间去做，这样民间呢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力促使发展，然后国家就是维持一个稳定。当然了，如果民间的这种自身的发展会不断的产生政治要求，然后国家对它进行打压，一直中国实际上过去在邓江湖时代一直这么过来的。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他想彻底的消除民间的这种反抗，于是他就要建立一个集权的做总体的社会，并且在这个建立这个社会过程中呢，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独裁，就是在实现全社会姓党的过程中，他要让全党还要姓习。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社会原有的发展活力丧失了。就是前30年中间，中共实际上发展是靠民间发展的活力。那么，但是这样使得中国会走向一个这个衰竭的道路，发展衰竭。这就吴作来先生说的，威权时代实际上是个软的一个暴力，但是到集权时代，这就是个硬暴力。但是中国在这种，我觉得经历过过去这些发展之后，民间社会已经获得了这种一定活力之后，他走这样一个倒退的道路，实际上会跟民间社会的矛盾激化，而且在党内也会激化很多的矛盾，他很可能就成为末代的皇帝。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在人类政治史上，还有像北韩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是说，在他用这种硬暴力去维持统治时候，在内外的这种交困情况下呢，他可以走一个，就是中共可能像变成一个西朝鲜。西朝鲜其实也是当年在西方进行争论的时候要不要接触的时候一个考量因素，因为朝鲜尽管它落后，但是如果它真的用它比较落后的经济力量发展出一些武器，还是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那当然中国它的尺寸呢，它的这个 size 和它的这个经济的这种体量啊，还有它的技术等等这方面能力呢比朝鲜大多，特别考虑到像俄罗斯这样的，它的国家还是希望能够利用中共和西方的矛盾来获取自己的战略利益，就是在技术等等方面为中共提供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西方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比我们通常的这个想法要复杂一些的战略来应对中共。那么在这个，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西朝鲜能够北朝鲜能够延续，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北朝鲜从它的在一个就是共产党这个走向强盛的过程中，这个政体呢，它一直按这个里维持下来，它没有经历中国这样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后，即使发生了89年那样的这个大的这种政治上反抗运动，他被镇压之后，邓小平还是挺有信心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他保持这样威权主义的模式，那么有人真的想开倒车重建集权，他的话说人民不会答应。那么党内的这些这个改革派也不会答应。现在看来呢，习近平其实就是在党内外陷入到这样一种交织的这种冲突和矛盾中。他一方面对外确实展示了空前的实力，但另一方面我该讲到了，他这次在重大的庆典上本该说出一些豪言壮语和他应当说出他的重大方针，像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却只说了2000个字。而且这2000字含混的把他本来要在共产党里头要加以批判的东西也都笼统的可以包括在这2000字之中，其实是他在内外交困下呢，他不得已我觉得做了一个妥协。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很快的看一下。伊娃唱这位网友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的存在会继续，但是会在回归到现代文明的家庭要走很长的路，会有一段正当的道路，而习近平作为被很多人看作末代的皇帝下场不会好，这是中国政治的宿命。而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江湖时代矛盾是老百姓和共产党谁分的蛋糕多，在习近平时代矛盾是习近平把蛋糕做小了，于是成了全党和习近平的矛盾，老百姓看戏。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佐罗的这位网友，他说今天的阅兵和习讲到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对世界各国来说就是充分坐实了中共威胁论，只会让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共更加鄙视，更加竭尽全力的遏制围堵中共，恭喜中共又在世界投下了一枚恐怖核弹。 而这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今天的阅兵首先党旗在最前，国旗在后，就公然违反国旗法第十五条，可以看到中国法治的倒退。其次，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中国国家的军队，更别提什么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仅仅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而已。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不到五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两分钟时间来谈一谈，当意识形态胜于一切，胜于经济发展，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怎么走，看起来不甚乐观。那么谁能够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局势呢？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主任高静文教授，他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中国的未来还是取决于老百姓的手上。他说中国未来是由老百姓决定，如果中国老百姓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或没有民主化的要求，那也是中国人的事，不是外国人的事。他说当然现在中国的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去影响政府领导班子，也没有办法影响精英阶层，因为大部分精英都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他们饭吃，所以我想很难改变这个制度。所以说到底，高教授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结论。我想最后请吴强博士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怎么走，中国老百姓有多少能够影响，中国老百姓呼吁民主的声音能够产生任何影响吗？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习近平今天的讲话等于是堵绝了实行民主改革的这条道路，您的看法？
对的，这次包括他谈人民主体，我们当时说这是人民主体是被虚制的情况下，他搞了一个10万人规模的大游行，实际上是一个团体操式的一个大游行。这种人民已经被前面的这个装甲机械化部队这么一个暴力美学给征服了，确实指望他们有任何的不同的想法声音相当的困难。这也是中国式的目前的军国主义或者说这么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当年的德国最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当年希特勒他所动员的主体并不是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虚制的人民，而是以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些人为主来进行动员，来区别于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和熟练工人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这么一个动员的方式取得胜利。
30秒时间，
来，对，但是习近平目前他对整个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实际上是19大已经提出满足他们的美好需求口号，但实际上他在路线上在背离他们，而未来可能真正改变的，实际上是这些跟他路线相悖的儒家式的官僚阶级，以及他们如何跟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如何的结盟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他的虚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未来，包括在中美贸易战，未来的国际关系当中，未来的国内政治发展当中最有意识的、最不确定的政治力量。
嗯，王军涛博士，抱歉，只能给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国的出路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我在西方社会已经待了20多年，我知道对于美国人来说呢，只要你起来斗争，那么你愿意承担斗争的代价，美国人民就会支持你。这个呢，在1980年到现在的香港，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不斗争，那么你期待着美国人去打一场代理人替你打一场战争，美国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在中国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可以看到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的过程中，特别他的这个反腐扫黑越来越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的时候，他已经全面的激化了他与中国社会的这些创造财富、创造制度、创造思想的人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现在使得他现在有一种危机感，所以他才强调底线思维、大风大浪、惊涛骇浪，还有要强调斗争、斗争。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展示出来他的信心，相反展示出他这种虚弱的、不自信的表现。而这种不自信恰恰是一个征兆，这就是中国人民能够在推翻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中间，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已经不远了。实际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权都是这样垮掉的。有的时候，在它垮掉一两年之后，比如像前苏联，在它俄罗斯实行直选之后，整个的西方世界和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政权已经终结了。最后，我想援引呢一段话，就是索尔仁尼琴说：“沙皇俄国并不是在 这个二月革命被推翻的。当俄罗斯的青年以步入沙皇监狱为荣的时候，沙皇俄国已经在人民的心中被判了死刑，剩下的是执行行刑令的时间。其实中共已经在人民的心中被判了死刑。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继续中共建政70年的特别报道，要和您来谈一谈阅兵文化，这是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视觉盛宴呢？也欢迎您按时的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